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冯玉祥兵变。民国十二十三年，即系1923-24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嘅中国国民党喺广州再次建立革命政府，而国民党亦都喺苏俄同共产国际嘅协助之下，作出重大改组，实行联俄用共政策，建立黄埔军校，推展以工农民众为基础嘅国民革命，准备推翻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在同一时期，北方的北洋政府亦都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动。民国九年七月，以曹军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打败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落台，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曹军、吴佩孚以法统崇光为名，恢复旧国会，拥戴被张勋驱逐的大总统黎元洪复职，一方面消除皖系军阀的影响，另一方面平息南方各省所支持的护法政府对北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民国十二年，国会和大总统任期届满，曹军透过贿选当选大总统。由于曹军政权靠军队维持，直系军阀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吴佩孚控制河南省，齐薛元控制江苏省，孙传芳控制福建省，是曹军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各省军阀为了扩充势力，经常出兵侵犯邻省，于是地方上的战争不断发生，战败的士兵变成土匪，到处勒杀劫掠。一些有势力的土匪控制了一处地盘，受政府收编，又可以变成士兵，有时候甚至乎兵匪不分。军阀的混战对于民间的社会经济破坏极大。北京的北洋政府除了凭借武力控制政权之外，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来稳定政局。接二连三的军阀派系战争反而令到政局更加动荡不安。曹军靠贿选成为大总统，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以及被迫落台的皖系军领段祺瑞联合发表声明，反对曹军贿选，呼吁国人拒绝承认贿选的结果。而知识分子亦都多数对曹军不满，在报纸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声讨曹军。原本支持曹军的军阀亦都逐渐对曹军离心。民国十三年，即是1924年九月中，直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率领250,000大军由东三省直逼山海关，声讨曹军。张作霖是奉天海城县人，出生于光绪元年。由于家境贫寒，十几岁就开始浪迹江湖，曾经做过土匪，后来又受雇于地方乡绅，充当地方团练首领。1902年，张作霖同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汤玉麟、张作霜等受清政府招安，被任命为游击马队管大，驻守沈阳以西的新闻府。于是张作霖由绿林土匪变为清朝的军官。1900年庚子义和团之乱之后，俄国出兵占据中国东北，到了俄军陆续撤退之后，东北各地的土匪横行，张作霖替清政府落力剿匪，因此受到清朝的重视。1907年，清朝设立东北三省，即是奉天、吉林、黑龙江，任命徐世昌担任东三省的总督，而张作霖被擢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的革命党人亦都开始响应。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以信命令张作霖领兵防卫沈阳，镇压沈阳的革命党。清帝退位，袁世凯成为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张作霖表示支持袁世凯， 并且将手下的沈阳巡防营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本人就担任师长。张作霖就是以这支军队作为基础，趁着内地政局混乱，逐步控制东北三省，成为民国初年掌握东北三省军政大权的奉系军阀领袖，同时还更加有问鼎中原的野心。民国九年，即是1920年10月，张作霖参加由直系军阀所召集的反皖联盟。七月中，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派遣70,000大军入关，屯驻北京以东的军粮城一带，支援直系。直皖战争的结果是直系战胜，皖系段祺瑞落台。张作霖因此将势力范围从东北三省扩展到热河、察哈尔、绥远。这三个特别行政区原本是清朝的直隶省，山西省北部即是承德、张家口、集宁、归化城一带，以及内蒙古一部分地区，后来分别设立行省。1950年代，三个行省都先后取消，拼入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讲回张作霖，他在民国九年支持直系打败皖系之后，曹军、吴佩孚阻挠张作霖干涉关内的政局，因此张作霖和直系军阀的关系并不和睦。民国11年，即是1922年4月，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总司令，领兵入关，屯驻在军粮城，企图过问北京政局。吴佩孚领兵驱逐，双方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固安、马场一带展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激战。结果张作霖的奉军战败，撤退回到关外。这一次战争称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虽然打败，但是仍然控制东北三省，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检讨战败的原因，重新编整军队，准备卷土重来。
宇霆老弟，
嗯，
日本顾问本庄先生啱啱向我转达日本外务省的态度。
哦，大哥，日本的态度点啊？
本庄凡表示，日本非常期望宇霆老弟你继续维持东三省的政局稳定。为了增强东三省应付今后形势的能力，日本政府愿意帮助宇霆老弟你加强军队训练和充实武器弹药。
东洋鬼子希望同我张作霖加强合作。好，
我哋必须加强军队嘅训练同装备。如果唔系，根本冇法子同曹军、吴佩孚佢哋比拼嘅。
冇错，曹军、吴佩孚嘅军队受过西式训练，又有英国、美国供应武器弹药。民国12年，我军喺长辛店被吴佩孚打败，正好显露咗我军嘅弱点。
系啊，东北嘅军队多数由土匪收编而成，佢哋唔讲纪律，只系识得劫掠，遇到强敌就闻风先遁，所以长辛店一役就只有郭松龄嘅部队能够保存嘅。
系。郭松龄的部队受过新式训练，最可靠，所以我回到奉天之后立刻改编军队，所有军官必须受过军校教育，士兵必须身家清白，背景不明的人不能当兵。
特别是少帅何良西镇领导军队整顿委员会之后，军队的纪律大大改善了。
学良果然能干，不枉我送他去陆军港务堂学习军事。
少帅学成归来，以后就是宇霆老弟你的得力助手了。
不过，军队的经费啊，
东洋人啊，既然愿意帮助我哋解决武器弹药同埋训练问题啦，咁就一切都好办啦、啊。
但系东洋鬼子可能别有用心啊。
哦，咁啊，咧，但系咁、啊，东三省嘅铁路产业贸易已经大部分俾东洋人操纵。我哋除咗同东洋人合作之外，咁你话啦，仲有咩办法呢？我张景惠替雨婷你同本庄凡详细磋商合作嘅细节啦。雨婷老弟，上海又急电啦，
点啊？上海嘅情势点样啊？
江苏督军齐思源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咗争夺上海地盘，准备开战啦。
齐思源系曹军嘅人，卢永祥系段祺瑞嘅同盟，苏浙开战，亦即系直皖两系开战。民国十二年，我同孙文、卢永祥结成反对直系联盟，我哋必须支持卢永祥。
啱嗱，上海嘅电报就系请我哋派兵入关，进攻北京，同卢永祥呼应，对付曹军唔佩服嘅。
我张作霖等咗呢个机会两年啦。大哥，咁我哋可以调动有几多军队啊？
六个军25万人，仲有三个飞行大队。
好，调动所有兵力进攻北京，睇下曹军吴佩孚今次点样抵挡啊！
各位，我吴佩孚奉咗曹大总统嘅军谕，由洛阳兼程入京，系同各位商讨对付老贼张作霖嘅策略。
吴总司令，张作霖率领25万大军，兵分两路进犯北京，我哋唔容易应付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哼，你哋在座有国务院总理。有陆军总长，有海军总长，佢张作霖嘅东北军，居然令到你哋惊惶失措。嘿，
总司令，你点都要带头。
我今次入京就系要带头击退张作霖。好，我哋组织一支土翼军，由我担当总司令。王成斌担任副总司令兼筹划后勤，彭寿新率领第一军，沿京奉铁路迎战山海关的敌军，王怀庆率领第二军出起封口进攻朝阳，冯玉祥率领第三军出古北口进攻赤峰。
报告冯司令，第三军全体将士都已经抵达古北口。
好，咁啊，下令团住喺古北口啦。
冯司令，我哋唔系向赤峰进军咩？
陆旅长，你有冇谂过呢一场战争 根本是毫无意义的呢？
冯司令，你
张作霖和吴佩孚开战，目的就是争权夺利。张作霖希望凭兵力支配关内，吴佩孚如果打败张作霖，亦可以乘势控制北京。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国家的利益，未有想过人民的利益。
那冯司令你打算怎样？
我由北京出发之前已经和副总司令王承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他们约定，趁吴佩孚去了山海关前线指挥军队，我们立刻回师控制北京，呼吁全国和平停战。
回师北京？
没错，召王承斌和孙岳的电报一到，立刻回师北京。
民国十三年，即是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趁着吴佩孚离开北京，前去山海关前线指挥军队应付张作霖的冯军，忽然从古北口回师北京。在留守北京城的将领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策应之下，冯玉祥的军队控制北京城。大总统曹锟被软禁在中南海，而且被迫签署命令罢免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直鲁豫、秦月士等职务。这次兵变历史上称为北京政变，或者冯玉祥兵变。冯玉祥别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出身寒微，清末的时候入伍当兵，二十几岁左右加入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新建陆军，后来成为北洋第十六运城旅的旅长。民国初年，冯玉祥曾经担任陕西省督军、河南督军。冯玉祥虽然出身北洋陆军，又是直系军阀的重要将领，但是他同情革命派，对于军阀互相争权夺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十分之严恶。而且曹锟以贿选方式成为大总统，吴佩孚又凭武力支配政府，为了扩大势力，排斥异己，令到冯玉祥感到不满。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一号发动北京政变，原本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受到重大的打击。大总统曹锟在十一月二号向国会提出辞职，由总理王夫摄政，但是曹锟仍然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亦都在十一月三号率领部属离开山海关前线，前去上海。冯玉祥自称国民军总司令，控制北京政权。由于冯玉祥手上的兵力并不多，所以政变之后立刻和张作霖达成和议，宣布停战，而且邀请张作霖和已经落台的皖系军阀首领、前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参与组织新政府，对付直系的残余势力。冯玉祥政变控制北京之后，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就是派兵驱逐清朝宣统皇帝离开紫禁城。辛亥革命之后，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但是按照清室优待条款，宣统皇帝仍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可以领取津贴的。民国政府以外国元首的礼仪对待宣统皇帝，所以宣统皇帝仍然可以在紫禁城里面使用宣统年号、清朝的旧贵族、旧官僚和一些怀缅清朝的人，仍然不断向宣统皇帝朝拜请安的。一些有野心的军阀政客亦都借宣统皇帝的接见或者是赏赐，提高自己的声望。冯玉祥控制北京之后，决定解决紫禁城里面的宣统皇帝。
旅长，北京城里面的秩序一切正常嘛？
报告司令，留守北京的军队全部被我们国民军缴械， 城内所有重要的据点都已经由国民军接管。
做得好。国民军回师北京是为了维护北京和平安定，尽快建立民主共和。所以有一件事我希望你立刻去办妥。
是，司令有什么吩咐呢？
陆旅长，清朝虽然已经灭亡了13年，但是宣统皇帝仍然占住紫禁城，以皇帝自居，这样等于专制政治阴魂不散，对于共和政体是莫大的讽刺。我们不可以再容许民国都城里面有不受民国宪法约束的帝制残余存在。
是，司令说得对，中国不应该再有帝制残余。
我派你带领一队士兵将宣统皇帝送出紫禁城。
是，司令。
还有，在执行任务之前，首先去国务院请代总理王夫签署命令，取消清室优待条件。
遵命。
皇上啊，听见话北京城外又打紧仗啊。
是啊，听庄师傅他们说，曹大总统和张作霖争夺权力，在山海关开战。
啊，那会不会打到来北京城的？
我不知道啊，不过就算北京有事，他们都不会打入来紫禁城的。
希望他们好像张勋那样拥戴皇上你复辟大清啦。
奴才内务府大臣邵英叩见皇上，叩见皇后娘娘。
邵英，咩事咁慌张啊？
禀皇上，冯玉祥领兵打入北京城啊！
冯玉祥打入北京城，
佢派咗一队士兵封锁紫禁城嘅城门，带头嘅旅长陆宗麟带咗一份公文送呈皇上签署。啊，
公文？乜嘢公文啊？俾我睇下。
系，
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清室应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所。即日移出宫禁，永远废除皇帝尊号。
皇上，皇上，你见点啊？小英，即刻通知庄师傅，通知王爷，通知王爷啊！
娘娘啊，陆宗麟限令皇上在3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啊，否则就派兵押送啊！
3小时。
溥仪先生，幸会幸会。我已经同令尊纯王爷同埋令岳长荣源先生详细商谈，你系唔系已经答应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公文上面签署呢？
系，我答应。
好啊，溥仪先生，请问你今后打算继续做皇帝，抑或做平民呢？
我愿意从今日起做民国嘅平民。
好，你既然系民国嘅国民，我陆宗麟负责保护你。好，我哋为溥仪先生鼓掌。我哋送溥仪先生去顺王府。
准备。
中华5000年之冯玉祥兵变，由温泉、陈炳求、曾永强、李德胜、莫家驹、陈敬创、钟杰良、曾月娥、谭永辉、林有荣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